小乖乖，欢迎收听小丽讲故事。我是杨涵姐姐。今天杨涵姐姐要为你读的这本书叫做《少年读东周列国志》，吴越争霸。感谢播音编辑部的叔叔阿姨为我们改编整理了这本书。
第四集，周敬王29年，勾践终于回到越国。大夫文仲早已接到消息，便率领守国群臣、城中百姓拜迎勾践于浙水之上，一时之间欢声雷动，有人高兴的甚至放声而哭。勾践叫范蠡卜算回京之日，范蠡屈指算了一下说，依臣所算，今日最急，主公不如现在就赶快回去。一行人浩浩荡荡策马飞车，星夜赶回了国都诸暨。勾践由于念念不忘会稽的耻辱，便将国都从诸暨迁到了会稽。他叫文仲处理国政，叫范蠡整顿军队，又到处寻访有才能的人以礼相待。对于老弱贫病，他也抚恤有加，获得了百姓的赞誉。勾践为了时刻提醒自己，睡觉时便不用床褥，而是卧在柴薪之上，又在起居室里悬了一个苦胆，每天进出都要含着苦胆用舌头舔尝一下。他穿的是粗布素衣，更是舍不得吃肉，每天他都会与农民一起耕种，他的夫人也亲自织布，与一般妇女无异。勾践节衣缩食，与百姓同甘共苦，同时也从未忘记每个月都要派遣使者到吴国向吴王请安上贡。吴王嘉许他的忠心，龙心大悦之余，便加封土地给他。东到巨勇，西到醉里，南到孤灭，北到平原，纵横800余里，都成了越国国土。一日，吴王对伯嚭说，
现在国泰民安，四边无事，寡人想要扩建宫室，应该建在哪里好呢？
伯嚭说，
不如改建姑苏台，使它高可以远望百里，广可以容纳6000人，聚集歌童舞女，这样主公便可以享受人间最高的快乐了。
吴王点头称是，下令悬赏购求建筑用的大木。大夫文仲听到这个消息，立刻向勾践进谏说，
主公可以贡献巨木，又使吴国大兴土木，消耗吴国的国力。
勾践听了觉得很有道理，于是便寻国中巨木，叫文仲给吴王送去。文仲来到吴国，对吴王说，
东海谏臣勾践偶然得到巨财，不敢自用，特命下官前来献给大王。
吴王大喜，一旁的伍子胥却说，
勾践是要害我吴国呀，主公千万不要接受。
吴王道，
勾践乃是一番好意，何必拒绝。
接着吴国于5年之内耗尽国库无数，终于建好了姑苏城台，高300丈，宽84丈，豪华又壮观。只是这浩大的工程惹得百姓怨声载道，人民因不堪疲劳而死的也不可胜数。接着文仲又建议勾践挑选国中美女献给吴王，使他迷恋美色而耽误国事。经过了半年的广泛寻找，文仲终于在祝罗山下找到了一个浣纱之女，名叫西施。勾践命人用100金聘买西施，又派人教他歌舞，学习宫内礼仪，更小以大义教他如何迷惑吴王，为国雪耻。3年后，西施已是一个色艺双全的美女了，勾践又给她配了6名美丽的侍女，叫范蠡带着他们一起去吴国求见吴王。见了吴王，范蠡说，
东海谏臣勾践偶得美女，不敢自用，特命下官前来奉献给大王。
吴王一看到西施，以为是天上降临到人间的仙女，一时是目瞪口呆，全身魂魄刹那间
仿佛疏散了。
这时伍子胥又进言说，
昔日夏朝因墨喜而灭亡，殷商因妲己而灭亡，周朝因褒姒而灭亡。自古以来，美女乃是亡国的祸水，大王应该吸取教训，不要接受。
吴王不仅不听伍子胥的劝谏，反而斥责伍子胥生性多疑。吴王终日以姑苏台为家，在歌声酒池中流连忘返，他的身边只带着伯嚭、王孙雄等人，至于伍子胥想要求见，他则置之不理。勾践听说吴王千般宠幸西施，每天以游乐为业，便放下心来与文仲商议下一步的计策。文仲说，
向吴国借粮。
勾践便命文仲用重金贿赂伯嚭，请他代为引荐吴王。见了吴王，文仲跪拜吴王说，
越国今年水旱不调，遭遇大饥荒，勾践特别派遣下官来向大王借粮以救饥民呐。
吴王道，
越王已臣服于我吴国，所以越国百姓的饥饿就是吴国百姓的饥饿，我答应勾践的请求。
话未说完，伍子胥又上前劝谏说，
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呀，现在的形势是有吴就没有越，有越就没有吴，越王借粮是要挖空我国的粮库啊。
伯嚭
立即挺身斥责伍子胥说，
哎，相国出言太甚，区区借粮小事何足如此挂怀呀。
吴王答应借给越国万担稻谷，并对文仲说，
他年越国如果丰收，一定要如数归还，不可失信。
文仲一拜再拜说，
感谢大王的大恩大德，感谢大王。
小乖乖，今天的故事就为你讲到这儿了。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中文或者是英文的原版故事，欢迎添加小丽的微信公众号爱读童书妈妈小丽。接下来我要为你读的是唐朝诗人王昌龄写的《从军行七首·其四》。《从军行七首·其四》，唐·王昌龄。青海长云暗雪山，孤城遥望玉门关。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。青海长云暗雪山，孤城遥望玉门关。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。青海长云暗雪山，孤城遥望玉门关。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。 小乖乖，晚安。